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赵少康时间，吃喝玩乐骂，和我一起快意人生。
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他是怎么回事啊？台北股市跌419点，他看跌这么多。哦，刚我看跌425点，我以为我看错了哈。到底怎么回事？美股也还好啊，美股也并没有怎样啊。哦，那到底为什么台股跌那么多？来看一下，看一下到底台积电，哇，台积电跌这么多，台积电跌40块，跌将近5%呢，还嫌了。我想是台积电呢。因为昨天法说会，哦，好像他们就说全球不看好，全球的需要量会降低，哦，全球不看好，当然这就严重了。不过全球也不只有台积电了，全世界都不好，那当然全世界不好就会牵涉到台积电，哦，那当然台积电也算是坦白诚实，不过也不能不诚实，哦，你这种法说会也不能乱讲，所以我想可能昨天的法术会影响吧，我想不出什么其他理由了，啊，那现在跌405点，啊，跌得蛮重的，啊，昨天台股上涨87点，昨天还不错，小涨 0.43%。美股怎样呢？美股但道琼开始还涨了，后来我看小涨，今天开盘小涨22点，涨 0.06%， 比昨天晚上涨得少。 S&P 500呢跌 0.2%， Nasdaq 呢跌 0.52%， 分时半导体跌 1.66%。 昨天开盘的时候看其实都是涨的，哦，其实涨得还不错，哦，但是这种东西股市就是你不知道，哦，睡一夜叫起来，哦，它就跌了，哦，欧股三大指数也都涨，哦，法国涨 0.52， 英国德国小涨，哦，小涨就 0.3 几了，哦，台股现在是跌407点，跌蛮重的，哦，好，下雨趋缓，周末呢大概都是多云到晴，哦，不过下礼拜，天气有剧烈的变动，哦，今天叫做24节气中的谷雨，象征什么意思呢？春季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快到夏天了，快要热了，意思这样，哦，中央气象署说今天锋面远离，但是还是有残留水汽，所以有些地方还是下雨的意思这样，东北季风减弱，北台湾气温回升，北部东半部高温26到29度，中南部30到33度，靠近山区会再高一点。天气风险公司说礼拜六明天到礼拜天平地多云到晴，午后中北部山区偶有降雨，不还好了哈。整体来说六日天气比较稳定了，还算不错了。下礼拜有锋面靠近，整个礼拜的天气不稳定，不稳定，会怎么样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下雨下雨，一下不下，一下高一下低吧，大概就是不稳定，台股现在是跌403点，是台股，我一个台积电影响就那么大，台积电现在跌39点，鸿海跌2.5点，也有涨的了，大成啊、统一超商啊、富邦煤啊、丰煤还涨不错呢，涨5.5块，所以都有了，不过大部分都是跌的， 目前看起来涨的其实很少哈，大部分都跌。好，那台股跌407点哈。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警告，乌克兰年底恐怕输掉对俄罗斯的战争啊，如果是不援助他的话。那为什么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现在要讲？因为美国众议院现在讨论到底这个周末要表决了，我认为会过了，因为你众议院比共和党比民主党也是多两席啊，脆弱的两席，当你只有对脆弱的两席的时候就很危险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警告了，除非美国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持，否则乌克兰可能在今年年底就输掉对俄罗斯的战争。在美国国会辩论是不是批准延宕已久的基辅援助计划的时候，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提出警告。这个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叫做 Burns 伯恩斯的言论是拜登政府到现在对乌克兰利害关系发出最严厉的警告之一，之前都没有说会输掉了等等，没有讲得这么难听的哈。伯恩斯警告乌克兰可能被迫完全投降，他说如果没有补充援助情况会更可怕，到今年底乌克兰可能在战场失利，或者让俄罗斯总统普丁在政治上居于决定位置，他说这是非常现实的风险。英国我们公司 BBC 报道，一名波兰男子被逮捕，他被指控与俄罗斯情报部门合作，目标是暗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波兰检察官说，这名男子的任务是收集关于泽伦斯基使用波兰机场的资讯，如果罪名成立可能最终被判8年。好，现在还不确定，还在调查哈。台股现在跌464点，怎么越跌越重呢？ FBI 示警，中国骇客已经入侵关键基础设施。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警告，与中国政府有关的骇客已经潜入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发动毁灭性的一击。哇，听起来很可怕啊！怎么就电影的情节啊？现在都搬到政治现实上哈。这个美国 FBI 的局长瑞伊在演讲中表示，中国大陆正在进行名为福特台风 Volt Typhoon 的骇客行动。真的假的？福特台风 Volt V-O-L-T 啊，电压了哦，福特就是电压几伏特几伏特台风的骇客行动，并且已经成功侵入电信、能源、水务及其他关键领域的美国公司，目标是23家管线营运商。瑞伊说，中国正在发展可在选定时间内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的能力，并计划对民间设施实施低强度的攻击，试图干嘛呢？引发恐慌。瑞指出，目前很难确定这种优先部署骇客的意图是不是跟中国阻止美国保卫台湾有关啊？哎，反正现在什么都要把台湾扯进来了，就有新闻性啊，扯一点也好啊。那所以呢，老共真厉害啊，把美国的这些基础设施呢都已经埋伏在里面了，只等那号角一响就开始发动攻击，意思就这样哈。现在搞得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不知道真的假的，听起来好像煞有介事哈。老共那么厉害吗？英美支持以色列，宣布制裁伊朗无人机计划。英国跟美国今天宣布对伊朗军用无人机计划提出大范围制裁，以回应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拜登发表声明表示，我们追究伊朗的责任，提出新的制裁跟出口管制措施。根据美国财政部说法，华府的制裁锁定16个人跟2家公司，他们涉及伊朗的无人航空载具，还有呢上个礼拜攻击的无人机零组件。英国政府今天也宣布制裁7个个人跟6家公司，因为他们使伊朗能够继续从事破坏区域稳定的活动，包括直接攻击以色列，反正就卖武器给伊朗，零件给伊朗的这些呢，通通要杀无赦哈，处分你们。为什么？安抚以色列了，就以色列你稍安勿躁，我们已经对你不错了，我们已经制裁他，你不要再这么攻击的给我惹麻烦了。但是以色列说呢，我们的前途由我们自己决定，以色列人掌握以色列的前途，这跟美国人无涉，跟英国人无涉，所以目前还蛮麻烦的。台股现在 啊，是怎样啊？跌505点哈，越跌越多哈。台积电已经跌43块了，跌了5.34%，跌这么凶哦！你看台积电跌很，台积电拳很重啊，它一跌，别的就跟着这个指数就跟着下来了哈。封口费这个案子呢，陪审团宣誓就职了，川普轰不公平审判。这几天的遴选，美国总统川普在纽约的封口费案审判陪审团12个人全数宣誓就职，这是美国现任或前任总统第一次面临刑事审判，这是美国从来没有一个总统面临刑事审判，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意思是这样。不，川普也不在乎，反正他就是这样子啊。今天不是有媒体报道吗？说呢，欧洲说川普如果当选是全世界最大的风险，哈哈哈，美国应该是全世界至少一个安定的力量吧。哦，川普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大的风险，真的不知道他会怎样啊。到底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川普涉嫌在2016年总统大选投票日前不久伪造商业记录。他在干嘛？为什么伪造商业记录？就上次的总统大选投票日之前啊，演示一笔他给成人片女星暴风女郎 Dennis 的封口费支出，被控34项重罪。如今12个陪审团已经就职，7名男性，5名女性，还要继续选出6个候补成员。他们选陪审团很麻烦的，除了选了12个陪审团正式的，还要选出6个候补的。万一这正式出现什么事情啊，或者不公平啊，被人家赶走了等等，被取消资格，还有6个候补在后面等着，可以上阵等等。但你想做这个陪审团，不想做，每个人真的不一样。像这种大案的陪审团的成员，搞不好还会蛮出点小风头。有些人不想，觉得我忙得要死，每天工作做得不好，还是给你搞这个，所以不想做。我们休息了再回来。我是赵少康，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人的现场。想到川普就很好笑了，哎，这样的人也能当选美国总统，落选现在声势又很高，是共和党又提名了，那美国到底是怎样？你作为一个人来讲，这个川普这个人其实都不合格的，真的是但是呢，选民喜欢他至少有相当的选民喜欢他。为什么？就是现在真的是颠覆一些想法，对不对？就有些事情本来大家很介意的，一个政治人物不可以做这事，不可以做那，现在大家无所谓了，整个也没那么在意了。你比如川普什么招妓，这种一个总统候选人去招妓，你觉得这不是很丢脸的事情吗？但是大家也无所谓那他找了这个成人片女星大概，然后呢因为要选举了，人家是要把他揭发，他就给他钱叫人家不要讲，意思就这个意思了那他曾经在辩论的时候呢，曾经要提对手了曾经说呢要提他这个好像在俄罗斯哪里招妓招妓算了，还什么尿尿在人家身上什么，反正你多恶心，那个多恶心的时候叫什么黄金雨啊什么，有多恶心你就多恶心这种人这是一个很怪癖啊，是不是？这不是奇怪吗？他知道了希拉里要提这个他就把克林顿过去的情妇都找来，他这很有本事，克林顿过去搞过不少女人都搞来然后就在那个辩论会场坐那里，这多尴尬呢，你自己想那个场景吧。那希拉里你讲啊，你说我啊，我讲你先生的，你讲我什么？他就用这一招，你说这种事这不是一般人想得出来的招，你知道吗？这其实都是很下三滥的招他都用他当选了。然后现在落选以后呢，很多共和党认为说上次被骗的坐票不相信这就回来了。那川普这次如果要被定罪，陪审团必须要达成一致裁决。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很有意思 就这十二个陪审团要通通同意 guilty 犯罪才犯罪，只要一个不同意就没有罪。哦，这个也蛮怪，不是说一半哦，表决吧，十二个人表决吧，不是，只要一个人不同意就不同意。哦，那这他当然也有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罪是很严重的事情，要判刑的。只要一个人怀疑，就表示这东西还有疑问的，就你没有让大家都觉得他有罪，为什么这个人还要怀疑呢？那经常陪审团里面就吵架，哦，比如说我反对，那你们都赞成，他们你们就要来说服我，说你为什么反对啊？这明明就犯了罪吗？我说没有，你看这边有漏洞，那边有漏洞，那边不合逻辑，啊，没有没有，这个没有漏洞，我讲给你听啊，哦，他们就开始要说服，里面经常还会吵架啊，哦，会讨论啊，哦，一个人反对，川普就会无罪释放，所以陪审团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他们的身份也会保密。主要原因，法官说要避免他们受到人身伤害，也保障他们不被收买。检察官指出，川普又七度违反禁言令，在网络上的贴文相当荒谬，就是大概什么侦查不公开啦，你不能去外面乱讲啊等等，但川普才不理你这一套呢。哦，不但讲，还给你加油添醋，还在网络上搞。川普说他整天坐在曼哈顿法庭参加封口会刑事审判，他本来应该穿越全美国，在很多不同的地方为竞选总统拉票造势，他在走出法庭的时候批评这是一场非常不公平的审判。川普抱怨法庭很冷，里面每个人都冻僵了啊，就温度了，衣服当然穿的不够，哦，冷气开太冷，哦，奇怪，那法官不冷嘛？反正啊，反正就是川普也不爽，因为他也必须要出庭，那出庭当然就不能跑选举行程，他就抱怨哈。肯亚军方一架直升机坠毁在这个偏远地区哈，死者包括肯亚国防军总长奥古拉跟其他九个高阶军官，一共十个人死亡，两个人生还。总统鲁托表示，肯亚空军已经派遣调查小组前往确认坠机的原因，同时宣布从明天起哀悼三天哈。那参谋总长摔死，奇怪，其实每天军机这边飞过来飞过去，全世界都一样，那为什么这些高级将领经常就坐着飞就摔死了？那别的飞机也不摔，就摔他了，哦，你说是碰巧吗？还是有人有意呢？不知道，哦，全世界也是，军方里面一定自己本身也斗争很厉害了，你还有外国，你的敌国，哦，敌国也在看了，也想害你啊。丹麦地标古迹尖塔被烧了，大火两天以后外墙倒塌。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的地标，有400年历史的旧的证券交易所，两天前发生大火，两天前大火，今天大片砖造外墙倒塌，还好没有人伤亡。他这个地标尖塔被大火吞没，当时大家抢救大型画作，避免这些艺术品被烧毁。人家想起2019年法国巴黎圣母院失火的景象，我还记得巴黎圣母院失火那一次哈。火灾发生时，这座荷兰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正在进行翻修，哦，那现在呢，旧证交所的尖塔很有名的，是四条龙尾巴交织而成，居然用龙哈，400年丹麦文化遗产一把火就烧了，然后今天大片的砖造外墙倒塌，哦，消防首长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建物大楼一半外墙大概有4到5层已经倒塌。那消防局长说，过去几天墙壁承受巨大压力，支撑物被火烧了，然后呢就加热到难以想象的温度，然后冷却泡在水里面，哦，所以呢就受不了的意思了，哦，好吧。这个巴黎圣母院，哦，还在修复呢，哦，现在又发生这个古迹，哦，被烧的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今天很不好，哦，现在跌534点了，越跌越多，哦，怎么回事，哦，阿姆斯特丹荷兰，啊， 禁止建造新旅馆，因为呢不要观光客了，这东西就这样，物极必反，没有观光客就希望观光客，观光客太多又希望减少观光客，真的是这样子。台湾今天没有陆客，你很多商家都受不了了，希望陆客来，陆客真的如果像潮水般涌来呢，很多人又觉得很烦，因为你到故宫你也进不去，因为陆客这边一大堆，很多风景景点是他们，所以这个怎么能够把它均衡？那当然了，就是他们喜欢哈，这观光业者喜欢观光客，是因为他一来哈，他就起码要一个礼拜嘛，千里迢迢跑来，他不可能两天就走啊，那不是 business， 不是办公，所以他的一二三四五，就到处都还是会观光买东西。那通常国内的旅游呢，就是周末才旅游，要不然就是连续放假，平常一二三四五是人很少，真的是这样。你不要觉得别的，你说到宜兰那个雪隧你就知道，那周末会不会走死你了，但是如果说其他的日子周一周二呢，大概 我走到40分钟就真的过了，你平常这周末时候加三倍时间也不过。那观光客好处就是他会打散在一般的时间里面，所以对于观光业者来讲，他的生意就源源不绝而且平均，否则你只有周末来我很烦啊，当然我是高兴啊，周末有生意，周末没有生意好，但我要不要请人呢？我人手够不够呢？我材料够不够呢？我通通得准备啊，但是我准备了这么多，特别人我若找来了一二三四我没事干啊，那这人不是浪费吗？我要说只好找临时的啊，工读生啊什么类似这样，那训练又不够啊，但是我平常没有那么多需要啊，我平常不需要人啊，我只有周末才需要啊，那就是一般观光业者的痛苦。那如果呢旅行团从外国来一团一团来，他就填补了你这个平常的，当然会让你假日更忙，但是平常呢没有生意啊，没有人了等等，至少呢这个可以让你带起你的生意来，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有观光客。那荷兰怎么回事呢？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每年吸引近2000万名游客造访，那是很多，荷兰那么小个地方2000万名游客，预计呢2025年游客数会增加到2900万人，2000万到2900万，大量的人潮跟大量的游轮大幅的降低荷兰当地的生活品质，所以呢他们最新目标是限制新建旅馆数量，希望把旅馆住宿人次缩减到2000万人次以下，就旅馆你想要来旅馆没有啦，旅馆没有了，那这个时候旅馆会涨价，除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那地方政府表示也不再允许新建旅馆大楼，最新法令每新建一间新旅馆前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要有一家旅馆歇业，别的旅馆歇业你才可以准许你开业，第二新建物不会增加原本床位的数量，最后新建物必须更优质，例如更环保永续，环保永续啊，不会增加原本床位的数量，就是你整个有这么多床就这么多床啊。那从2021年开始呢，阿姆斯特丹的市政府就持续推动一系列限制旅客数量的政策，去年市议会投票通过禁止城市中的观光游轮活动，关闭游轮码头，禁止在红灯区街道上使用大麻，禁止旅行团观光路线行经性工作者的橱窗那到阿姆斯特丹很多人就想看那个性工作者嘛，我也想看啊，但是我上次去阿姆斯特丹我就没找到啊，我一个人去了，我想这很有名啊，就找找看没看到啊，怎么就路也不熟嘛，就算了，没看到就没看到。那他们听说是在那个橱窗里面，他那个妓女啊是在橱窗里面搔首弄姿揽客了，那这当然很稀奇嘛，就那个地方这个买春是合法的了。荷兰其实很多比如说大麻它也是最欧洲是先合法的，西方都不合法，他那边就合法 哦，所以我知道认识一个艺术家，儿子抽大麻，他本来住巴黎，就爸爸就为了儿子就搬到阿姆斯特丹去了，因为怕被抓嘛，因为违法就抓，所以荷兰是先，大麻是合法的，哦。那另外呢，他这个招妓也是合法的，而且还在红灯区，哦，还在这个前面搞个玻璃，就像你平常到百货公司，你看那个很多展示产品在玻璃柜里面，他们把人放在里面，在那边展示，光这点就很特别嘛，所以观光客当然都想看呐、啊，这不是男男女女都觉得很好奇嘛。他现在就要禁止旅行团的观光路线行进橱窗，哦，旅行团不能够走这个橱窗，那你想看要怎么办呢？就是你自己去看吧，哦，所以他们怕观光客怕到这个地步了，就是说太多观光客要去了啊。当然主要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啊，就是说交通了，哦，交通，你比如说像台湾以前到那时候长荣还没有。到欧洲一个直飞点就是阿姆斯特丹，华航就飞阿姆斯特丹，从阿姆斯特丹再转到欧洲其他各地，因为很容易很方便转，但是你台北桃园到阿姆斯特丹的直航飞机就是华航，就是直航，就是降落在阿姆斯特丹，哦，所以当然那个地方，既然我也是这样，既然在那边转机，我就在那边停个两天嘛，其实就是这样，如果我不在那边转机，我就根本就不会去那边，哦，因为我要转机，我在欧洲其他地方，哦，有事情，公事了，公事的事情，以前完了以后从阿姆斯特丹回来，在那边转机。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现场。台北股市，哎呦我的天，现在跌612点，怎么越跌越多？那行了，我看看台积电到底现在跌多少。台积电跌48块，跌 5.97%， 跌了将近 6%， 现在是756，本来800多了，哦，现在756、哦，跌蛮重的，哦，真跌蛮重的，它跌最多了，哦，所以反正，哦，今天台股呢，这个一片绿油油的，真的不好啊。好，那么《中国时报》说宝林案啊，哦，还在扯宝林案，台北市警察局长说应该会破案啊，哦。那他说现在有比较具体的结果，有重大的发现，但是细节不肯讲了啊。那到底怎样？因为到现在搞不清楚啊，到底是谁？细菌哪里带来的，病毒怎么发生的，都没查清楚。现在我们现在很多孤案你知道吗，所以孤案就这么个案，哦，上次台中的那个瘦肉精不是也是吗，就是那个孤案，其他都没有啊，就这么一个案子啊，这还真麻烦啊。中国欧盟，这是中国时报头版讲，欧盟商会表示欧盟跟大陆恐怕爆发贸易战啊，哦，主要因为经济不好了，欧洲经济也不好了，哦，德国原来很好，德国现在也不好嘛。那这时候经济有问题，那你又拼命的卖东西给我，哦，那大陆现在几个东西很强嘛，电池，哦，太阳能，哦，电动车，然后电动车跟电池有关系了，这些东西呢，大陆很强。那他很强，他强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技术还不错嘛，那生产成本也低嘛，哦，所以呢，其他国家就是受不了了。这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欧洲那么重视人权，重视劳工权益，对不对？那你怎么去竞争呢？理论上讲，你应该竞争是应该是互补的，所以互补就是说，我因为便宜，工资便宜，我因为反正就各种价钱比较低，所以我生产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给你用，很便宜，大量，量大嘛，所以你就不用生产这东西了，就我生产给你用。 但你生产那种高级东西我生产不出来、哦、比如法国那么贵，开公司那么难，政府规定那么一大堆，工会设计那么强，你是怎么工厂怎么经下去啊？所以没关系，我大陆卖你，你法国人用的一般的衣食住行娱乐的东西我都卖你，但是你生产高级的东西啊，对不对？那种高级香水啊，高级服饰啊，那非常贵的，你那一件比我什么这个一个货柜可能都贵，那贸易平衡嘛，我卖你这个便宜大，但是量大，你卖我那个量少但是昂贵的，哦，你的毛利高我的毛利低，平衡一下差不多，贸易基本上应该讲这个了，那现在已经不是啦，哦，于是他这个电动车就打破这个了。以前你比如说大陆也生产车子，当然大陆也生产嘛，但大陆生产车子就大陆人自己用罢了，外销的有限的，外销都是到那第三世界国家，那真的好车什么宾士啦，什么奥迪啦 BMW 啦什么之类的，哎，那是要进口，他也竞争不了，做不出人家这个车嘛，人家是几百年累进的工艺技术，现在突然电动车出来了，就颠覆了，就颠覆了。他们就说你外国怎么竞争？你比如说特斯拉，研究这种电动电池的，研究这种自动转向，只要200个人，200个老美了，晚上要睡觉啊，周末要去玩啊，一天跟你做几个小时就几个小时啊，也不肯加班啊。大陆人工便宜嘛，1000个研究人员，而且呢24小时不断的不停的工作，那问你怎么竞争？你怎么竞争跟他竞争？我告诉你，现在现实状况就是这样子嘛。然后这些国家就回来骂了你啊，什么大量生产啦、啊，哦，低价倾销啦，政府保护啦什么？那其实你欧洲、美国这些国家也干这个事情啊，你不是常干嘛？你经半那个半导体不是也去补助吗？给这个钱给那个钱吗？你还有法案来补助呢？哦、你补助就可以，我补助不行、哦、这是不公平嘛？现在已经不讲理了，没有什么讲理的，就是反正我已经活不下去了，所以呢，我就不能让你来再把我仅剩的饭又弄走了，其实就是这样子、哦、那我也问呢，我说哎，那他比如说小米、哦、小米最近那个电动车 很火，他们就说大陆只要150万，超过新台币150万以上的电动车都可以在市区里面有各种警示系统，可以自己开啦，可以自动驾驶。特斯拉不行啊，特斯拉只有在高速公路才可以啊，手还要拿着方向盘上。哦，他到现在为止那个全自动驾驶一直不敢确定。大陆已经研究了，就在市区里面，那交通那么混乱，他居然可以自动驾驶。那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科技嘛，以前没这个东西，以前要人驾嘛。那他在这方面就容易取得进展，哦，那只是你不把美国跟欧洲吓死了吗？所以呢，他们就说欧盟跟大陆恐怕会爆发贸易战。我觉得贸易战很重要一个就是，反正就是大陆的强项，汽车、电动车、太阳能，哦，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容易引发贸易战啊，哦，因为它便宜太多，它技术比人家好，这怎么讲呢？我比你便宜，我技术没你好，我现在比你便宜，对不对？150万以上，我怎么就开市区里面到处跑，我内装还比你舒服很多。你仔细看特斯拉什么内装非常简单的，哦，本来内装是日本车比较好了，欧洲车其实都蛮阳春的，那现在大陆车里面都非常好，那小米就推出来以后呢，其他大陆的车厂就开始降价，大陆车自己先降价，逼得小米也跟着降价，每车价赔20万。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我是赵少康，欢迎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台北股市现在继续下跌，现在跌611点哈，哇，跌很重哈。为什么哈？主要原因就是他们就开玩笑说台积电昨天的法说会啊，变成法会啊，法说会变法会啊，就是像这种正派公司，他不能骗你啦。如果那种邪门歪道公司，一定法说会给你他妈乱吹牛一通。但是这要验证啊！我今天告诉你说，全世界的这个 需求都下跌了，前景很辛苦。那我如果跟你讲全世界好得不得了，放心好了，那结果呢全世界都下跌了。那下次华社会就问你了，你上次不是这样讲吗？你怎么跟你讲的不一样呢？那下次你再预测人家会相信吗？假如我今天跟你讲我会跌我就跌了，下次我跟你讲会涨，那你就会相信我可能会涨，否则的话通通是假的嘛。所以为什么诚实，我常讲一个人的诚实很重要，你知道吗？哦，那中国人台湾人就骗人骗惯了，所以呢大家都不相信，谁也不相信谁。一个人如果跟你讲话你会怀疑，把他给我讲真讲讲。美国人，当然美国人有很多种美国人了，基本上传统的正牌的安格伦萨克逊那种白人美国人，基本上他是相信你的。我在美国观察，他是先相信你的，但你不要骗他，你骗他被他抓到了以后，他以后就不相信你了。所以美国人是先相信你，然后呢如果你以后骗他不相信你，我们是先不相信你，然后发觉诶，他这是讲真的吗？咦，他没有骗我吗？然后慢慢慢慢相信你。这真的文化，这文化差蛮远的哦。好吧，反正台积会法说会就跟你讲说不好嘛，那不好那就跌嘛，就这么简单嘛。哦，那跌美股也反映出来也不好嘛。哦，其实美股最近也不好了哦。那台积电在美国的 ADR 前两天也下跌了，哦，所以基本上呢，就因为台积电这东西就这样了，哦，可能成也台积电，败也台积电，好的时候都很好，大家都去搞，都去买，哦，就像我昨天讲的，美国那个高科技类股，大家都去买，因为觉得呢，全世界你买什么呢？我告诉你，你现在有钱，你买什么呢？房地产也很贵了，各国都在打房，哦，美国房地价也在下跌。而且你拿买一个房子花那么多钱，然后呢你真要脱手不见那么容易，对吧？你搞那么房子，那么多房子抓手上干嘛？你又不是保险公司，什么房地产管理公司啊，哦？股票是比较灵活嘛。好嘛，那买股票，那买什么呢？香港股票能买吗？跌一半你也不敢买。大陆股票就那个样子，要死不活你也不敢买，对不对？那全世界都在看哦，美国那几个什么 NVIDIA 那几个股都去挤到那里去。那从某个角度就是不健康的嘛，那情况就是这样。哦，那台湾也是，就看台积电了。台积电涨，全指又跟着涨；台积电跌，全指跟着跌。你觉得这健康吗？当然不健康。但就这样。哦，回到刚刚讲大陆电动车，小米现在推出来，听说你现在要订，那年底才能交车，表示还蛮热门的。那小米推出来的策略呢？它本来并没有。他一推出来说他要推出来之后，其他大陆电动车都跟着降价，那跟着降价他就贵了，那他贵他卖给谁呢？开始如果你推出来不能卖，你这车就完蛋了。所以呢他现在就每部车赔20万，每部车赔20万，还有赔钱卖的，哎，我就是反正第一批车一定要打响，他预备这批车要赔100亿人民币。我问你哦，台湾有几个公司说我要开始推一个产品，我预备赔100亿人民币的？小米就这样打算，他那当然要去抢啊，因为知道他赔钱，就表示我赚到啊。而且看起来性能啊，又漂亮啊，内装什么都很好啊，你有的我都有了，我还比你漂亮啊，对不对？我还比你便宜啊，哦，所以他就一炮而红嘛，他策略是这样。这我觉得对 MBA 的学生来讲，或商学院的学生来讲，其实你就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case。他们最近讲过，听我讲，哇，这种做生意方法哈，那每个地方不一样哈，每个公司的策略也不同哈。好，那么所以中欧可能会贸易大战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联合报头版头是说，台电每度12块天价去买电啊，他上次不是差点停电嘛，他就要跟民间买电。那民间买电呢，哎，我举例来讲，你今天跟我说你停电哈，我现在电不够了，拜托拜托，你现在开8成、6成、7成就好，你的电本来你自己用，对不对？你卖给我吧，我现在你就自己少用一点电，你卖给我，我现在快停了，那么骂死了， 对不对？好，那我那是我卖给你，我电很贵耶，我现在停电，我损失很大耶，或者我降低生产，我损失很大，我停电很贵，你卖多少钱？你说嘛，12块一度，好买。大家核电多少钱？大家知道吗？1.5块，核电的成本一度1.5块。哦，那风电呢、啊？太阳能可能5块、6块、7块都有了，天然气什么大概3.9块、4块，可能这样子的，煤大概就是这样。哦，所以以前因为有核电嘛，而且以前主要是烧煤嘛，所以两个一平均一下，这3块多一点就卖你了，他台电还有赚。那现在核电减少了，几乎快没了，那都是比较贵的电啊，没有核电来平均嘛。你算数一算就知道嘛，我买这个买那个，我要平均嘛，对不对？像我好，我去点一桌菜好了，别人说我会点菜，我真的还蛮会点菜的，请客点菜，为什么这么好呢？价钱也不贵呢？我当然会算呢、啊，哪几个菜比较贵，怎样点几个表示有客人有面子，要点几个还便宜的，对不对？那量又蛮大的，看起来也不难看，平均一下就没有那么贵嘛。你不能都点嘛，很贵的菜嘛。你也不能都点很便宜的菜，说你干什么、啊、对不对？你们都点素菜啊。所以同样的电是一样啊，我有核电便宜在打底嘛，那我有贵的电，我把平均一下就卖你3块多，我有赚钱。那现在因为核电少了，都是贵电，我平均卖一度赔一度啊，所以它要涨电价，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嘛。哦，所以呢就讲嘛，你说你便宜的电你不用，你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你民进党你到底想些什么？我就真觉得说这个政党真的是他就是当选了、啊、那你怎么办呢？我真想的是很有气你知道吗，都想骂人，他就当选了、啊、那些选民你在想些什么呢？他已经证明这是一个很无能的政府，这是很自私的，这是一个简直是就是你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的政府。哦，意识形态那么强，对不对？但是他就当选了。哦，虽然只有40%的选票，那他还是当选了。那民众就苦嘛，你桃园对不对？桃园3天停电8次了。台北是东区昨天晚上大安路一段、复兴南路一段、敦化南路一段也停电。哦，很多商圈、顶好商圈后巷也停电。这些很多都是选他们的、啊、40% 是选他的嘛。那你就自己承担这个后果。电价要涨你承担后果。民主政治就是一个自作自受的政治嘛，你自己做了你自己受，你做得好你受得好，你做的选的不好你就承受不好，那其实就是这样子。那怎么办呢？哦，他们现在想废除死刑，哦，大法官还想去废除死刑，满足蔡英文，满足这些大法官个人的想法。哦，那你要讲什么呢？管你什么老百姓想什么，好吧，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时间到了，再见。